是约翰三书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题目是爱就是百闻不如一见。希望大家不要睡觉哈，因为星期五的时候丽华刚刚说了，一个牧师如果讲到的时候让别人睡觉就进不了天堂了，所以大家不要睡觉哈。约翰三书第一章的十三节和十五节和约翰二书的第十二节和十三节也非常的类似，它是一个书信的末尾，是作者或者约翰使徒约翰对当时教会的问安。那么今天呢，根据这几节的经文，主要是讲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爱的生命，第二是爱的使命和诫命，第三个是爱的实践。那约翰三书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呢，主要是讲爱的实践。那前面这两部分呢，我们是从背景上来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有爱的实践。那背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圣经的背景，我们人活着的背景。我们在中国的知道，在中国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知道中国的国情。我相信每一个人活着，我们都需要知道我们自己的人情。我们读圣经，我们理解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需要知道圣经的背景。我记得前段时间看过一个故事，大家可能听说过，有一个学生在上历史课的时候打瞌睡睡着了，那老师呢在讲火烧圆明园的事情，就把他给叫起来了，说火圆明园是谁烧的。这个学生睡得懵懵懂懂的，他说不是我烧的。然后老师就非常的生气，就把他给留下了。留下以后呢，这个小孩子的母亲就来了，然后这个老师就给他解释，我问他火圆明园是谁烧的，他说不是我烧的。然后他妈妈就说，我们这个孩子非常的诚实，他说不是他烧的就不是他烧的。然后过了一会儿他爸爸就来了，因为等孩子和太太不回来就怎么回事，跑到学校来了。那他老师一想他爸爸来了总能给他解释清楚嘛，就说我说你孩子，我问你孩子圆明园是谁烧的，他说不是他烧的。然后他爸爸说，那如果是他烧的我给你赔，多少钱我都给你赔。所以他还是没有解释清楚。就当我们对这个背景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来读圣经的话也是很难理解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里面关于人和上帝的背景是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够正确的明白福音，正确的理解圣经。我听说在二战之后，他们美国人到日本去传福音，然后把这个福音讲一遍以后问问大家信不信主，结果所有的人都要相信耶稣。然后这个牧师或者当时的传道人就非常的兴奋，说日本要大复兴了，要赶紧从美国差派很多的传道人到日本去。但是后来发现日本人的信耶稣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他们已经有他们自己的信仰，他们是多神论，有的人是他以为再多信一个耶稣或者多信一个上帝是无所谓的事情，说既然大家说这个神好，那我们就信这个神。所以既然传道人问我们要不要信，那我们就都要信。所以说很多人就看上去是信了耶稣，实际上并没有信。但是当时的人可能不知道，那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日本里面的文化的背景。所以说我们在信耶稣或者信圣经里面的这位上帝之前，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里面的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他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再加一位进去的一位神，就像有人说印度有一万个神或者有一个神一样，然后拿过一个神来一看，后面写的是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那我们是不是说我们信了一位耶稣，就是在我们以前的信仰里面再加信了一位上帝呢？就像说有一个老太太信耶稣一样，结果有人到她家里去，发现她家里面拜了很多的神，然后在一个洞，在一个墙壁里面，壁橱里面，然后耶稣只是其中的这么一位而已。所以这就是对圣经或者圣经里面的上帝缺乏一个基本的认识。那圣经里面的上帝他是第一因，他是独一的上帝。那什么叫做第一因呢？就第一因就是那是第一位创造者，那其他的都是从他来的，他是独一的。就像说我是我父母生的，然后我父母从哪里来的？爷爷奶奶生的。然后追溯到最后，那第一位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第一个人啊，说是从上帝来的。那有人就问，那上帝是哪里来的？上帝是谁造的？既然人是上帝造的，那上帝是谁造的？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当一个人这么问的时候，他所问的这位上帝实际上就不是上帝的， 如果一个上帝他还是其他的上帝所造的的话，那这个上帝就不是上帝。当一个上帝他需要还要解决他从哪里来这个问题的话，那他就不是上帝了。只有一个派生的，只有一个有限的人，他才会有这样的疑问：我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不是自生的，我是我父母生的。那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讲，那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说，我们既然所相信的是一位真正的上帝，那这位真正的上帝一定是第一因，他不需要再解决他来源的问题，他不需要再解决他是从哪里来的问题。如果他还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如果他还要再问他是谁造的，他是从哪里来的，那他就不是上帝的。所以上帝无论从圣经来讲还是从哲学上来讲，真正的上帝他一定要满足这么一个要求，他是第一因，他是自由拥有的，他不需要再问他是从哪里来的问题，他不需要是被造的，否则他就不是上帝。所以出埃及记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英文就是 I am who I am。 那他也是独一的上帝，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万有引力定律和在美国的万有引力定律是一样的，自然规则是一样的，我们大概能够知道，从理性上知道这位人，这位上帝是一个独一的上帝。因为如果是多个上帝的话，可能中国的自然规律和美国的自然规律就不一样，就像英国的交通规则和美国就不一样一样，在英国是左边走，那美国是右边走。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是第一的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上帝。那另外一个就是上帝是主，这也是我们在背景里面需要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人因着我们天然的宗教性，我们会寻求永恒，我们会寻求上帝，我们会拜超自然的东西，但是我们拜的动机往往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就是拜菩萨的心态。那我碰到困难了，我来烧香拜佛，然后我捐钱，那我最后达到我自己的目的。我相信我们在信耶稣之前或者目前，我们或多或少还有这种心态，这种拜菩萨的心态，就是为了要达成我自己的利益，达到我自己的想法，完成我的梦想，为了我自己的好处。所以说我们在相信这位上帝的时候，圣经里面这位上帝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上帝是主，他是万能的主人，不是我们万能的仆人。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像其他的信仰一样，就会坠入这么一个世俗化的境况。我记得我当时看这个宗教历史的时候说，在中国的南北朝时代，佛教曾经非常的兴盛。那为什么很兴盛呢？因为他们说你只要想当和尚我们就接纳你，然后当时当和尚的话可能有很多好处，比如说杀了人我当了和尚我就不用死刑了，像鲁智深，是不是？鲁智深他杀了人，他当了和尚就不用判死刑了，那当了和尚以后也不用交税，然后有吃有喝，所以很多人去当和尚。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当和尚的人又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呢？因为当和尚的人多了以后，他这个道德水准就非常的差，搞得和尚的名声很臭，最后没有人愿意当和尚了。所以说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如果谁想信我们都可以信啊，你愿意信愿意受洗都可以受洗，你为了什么原因我们都可以接纳的话，这势必会导致我们基督徒和神的标准会越来越远，那我们就很不好的名声，我们又就很不好的见证，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所以说每一个信仰，每一个真正的信仰，无论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道教，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世俗化的问题。因为人一个有罪有限的人，我们在接触信仰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的就会有这样的动机，我们是以一个拜菩萨的心来拜我们要拜的上帝，来满足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这就是我们世俗化的一个危险。这就是当时有一个人叫波扬，他说道和道教的区别就像狗和热狗的区别一样，我们以前也讲过，道和道教的区别就像狗和热狗的区别那么大。如果我们基督教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没有顺服圣经的原则的话，我们也会像其他宗教一样。我们仔细看的时候，实际上佛和佛教的区别也像狗和热狗的区别一样。因为佛一个方面它讲究心身养性，要讲究靠苦修或者其他的方法来摆脱六道轮回，但是在民间的佛教都是烧香拜佛去病消灾，道教也是这个样子，那基督教也有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在接触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我们万能的主人，他不是我们万能的仆人， 我不是有求必应，我也不是所有的问题我都能够明白，我也不是所有的祷告上帝都能够垂听或者应允，因为他是主人，我是仆人。那还有一个就是上帝是爱，啊，这圣经里面一个很独特的对上帝的一个陈述，那就是上帝是爱。那因为爱，所以说我们在追求信仰的时候，不是利益、能力、精力和知识，而是寻求爱，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因为他就是爱。我前段时间和一位弟兄聊天，他说到他的朋友哈，有练气功的，或者有干什么的，就是我们仔细看很多的目前的中美国流行的信仰的时候，他们很多人是对东方宗教感兴趣，像印度的宗教，像中国的宗教，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气功或者宗教里面，它有很多的神秘的经历，有很多神秘的能力或者是知识，它可以看到常人不能看到的东西，它可以经历常人不能经历的东西，它可以听到常人不能听到的东西，或者有的人我刚才讲的像拜菩萨那样追求利益。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神也会给我们利益，给我们能力，给我们精力，给我们知识，在神的旨意和恩典里面，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却是追求爱。我们最终的目标却是追求爱，就像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保罗讲他自己一样，他有很多神秘的经历，很多神秘的知识和能力，但是他却不谈这些东西，他却谈的是上帝在他身上的工作，通过他的软弱来实现上帝的刚强，来实现对别人的爱。所以说我们的信仰一定不能像其他信仰那样给别人比或者追求这些东西，而是追求爱，因为上帝就是爱。另一个问题就是，既然上帝是爱，那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劳苦愁烦和生老病死？中国为什么会有汶川大地震？目前为什么会有艾滋病？像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假药、奶粉或者假的疫苗？我们为什么认识有的人他英年早逝，上有老下有小，太太也很年轻？那有很多好的人，是非常好的人，非常善良的人，他为什么会死亡？有的基督徒为什么也会死亡？像戴德生到中国去传道，那他的儿子女儿在中国大概死了两个还是三个？那有的人到中国要去传道，中国还没有到已经在路上去世了，要么就是海盗，要么就是海啸船沉了。那他们既然要到中国去传道，做一件合神心意的事情，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既然神是爱，既然神是万能的，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挣扎的问题。我刚才讲的是比较大的事情，我们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挣扎，我们有时候非常的疲惫，我们有时候非常的低落，我们有时候非常的软弱，我们有时候非常的焦躁。那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不是我们所信的上帝出了问题，而是上帝与人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今天讲的大概有一点福音性，我们再回忆一下，就是我们目前的问题到底根源在哪里？不是我们所信的上帝出了问题，而是上帝与人的关系出了问题。这就是当时人最初的一个愿望或者冲动，就是要像上帝那样知道善恶。我们不是不知道善恶，而是要像上帝那样知道善恶，也就是说自己要来决定善恶的标准，要自己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来决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我记得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游戏，是不是大家还记得？就那么一件小小的事情，我们要决定留哪几件东西对我们是好的，我们发现是不是就非常的困难？因为人是何等的有限，人是非常有限的，人也没有这个能力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人也没有这个良善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因为人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从自己的角度来出发，自我中心，自己做主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像我们以前我们觉得出国是好事，那现在有很多人觉得海归又是好事。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见证，一个基督徒他就非常的后悔他当时为什么没有海归，因为他觉得他如果回国的话就可以飞黄腾达，就可以事业发达的，他就很后悔。我们都在挣扎这些事情， 像我们农村一样，今年这个白菜收成非常好，那明年很多老百姓都要种白菜，结果明年大家种的白菜又太多了，卖不出去了，又生成不好了，种西瓜又赚钱了，然后大家都来种西瓜，种了西瓜结果第二年还是没有赚钱，因为大家都种西瓜了。像我在大学的时候学外贸是非常好的，我九二年我上的大学，九二年的时候外贸非常的热，但是到了九六年的时候外贸又不热了，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在挣扎到底什么是对我是好的，什么对我是不好的，这些事情。那么以前说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后来就不谈这个问题了，后来又说白猫黑猫狸猫花花猫，只要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就是实用主义。我们后来又说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也有以德治国这样的理论。我们一开始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后来又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一个好爸爸，所以我们都在挣扎到底什么对我们是好的，什么对我们是不好的。我们把这个责任抓到自己手里来了，我自己要做这个事情，我要决定是好还是坏，但是我们却没有这个能力和良善来决定善和恶。所以说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画，我们以前有过这个图画，那本来的状态就是上帝在上面，我们人都在他的周围，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图画。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但是呢在堕落之后就不是这样了，每一个人都想做神，每个人都想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这必然会导致这么一个图画。每个人都想成为神的时候，我们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冲突，各种各样的矛盾。我们看不见上帝，我们看不见上帝的真善美，我们只看到人和人之间的争斗。所以说我有时候看中国的历史，我就非常的感慨，那中国的历史里面为什么看不见上帝的影子？我们中国有很多伟大的人，像于倩，像孙中山，他是基督徒，感谢主，像孔子，像岳飞，有很多伟大的人，那为什么看不见上帝的影子？有很多有智慧有能力的人，像诸葛亮神机妙算，像姜子牙，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上帝的影子？所以我有时候就挣扎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在中国看不见上帝的影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把神赶出了我们的世界，当我们自己要决定善恶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上帝赶出了自己的世界，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不见上帝的影子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已经把上帝赶出了我们的世界，上帝已经把我们赶出了伊甸园。所以说一个人他有智慧，他有能力，他可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是他不一定认识上帝，他不一定谦卑下来能够认识上帝。我有时候想诸葛亮如果听到福音他会不会信耶稣呢？我有时候会想这个问题，诸葛亮他会不会信耶稣呢？我想很有可能他是不会信的，因为中国历史的主流就像我们在神州里面看的一样，是以利益为依托，以阴谋为智慧，以斗争为光荣的，我们都是从自己的利益来出发，我要统一中国，你曹操不能够统一中国，以阴谋为智慧，以互相的争来争去为智慧，以互相的算计来算计去为智慧，以斗争为光荣，以勾心斗角阴谋诡计为光荣，那这就是我们中国历史的主流，这就是每一个公司的主流可能是。所以说我相信如果没有神的恩典，诸葛亮他虽然有很多的智慧，他很有可能是不相信上帝的，因为刘备是他的主人，他要为刘备实现他的梦想，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历史的主流，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历史的主流，是每一个人的他的人生的轨迹。我们已经把上帝赶出了我们的世界，所以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我们看不见上帝的影子。所以上帝与人的关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人要做上帝，所以人都是自我中心自私和骄傲的，所以人就失去了爱的生命。所以我相信西方有可能受基督教的影响，他们对人的理解是比较现实的，他们讲究三权分立，因为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虽然民主和三权分立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它有它的问题， 但是相对来说，因为它比较符合人的罪性或者人的本性，它就比较能够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能够解决人的问题。像西方的经济学，它假定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所以说资源就变得相对的稀缺。那我们怎么来用这个有限的资源来满足人无限的欲望？这就是西方经济学所要讨论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它假设我们可以按需分配，可以按需分配，但你到底是什么是我的需要？我一辆车是我的需要，还是两辆车是我的需要？是一个奥拓是我的需要，还是一个奔驰是我的需要？这个怎么来界定？所以说，在理论上讲，理想上我们可以按需分配，但是在实践上讲，因为人的欲望，我们很难按需分配。而且马克思主义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成制度的问题，我们一切的不幸都是归源于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像我们在中国一样，我们一切的问题都是归功于万恶的旧社会。我记得听过一个民谣哈，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说阳光明媚，妇女开会，谁说妇女没有地位？呸，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到了新社会，我们一切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了，因为那都是制度的问题，我们只要制度好了，我们的问题就都解决了。所以这就是当时我们对人生的解读，对社会的解读。所以我是觉得西方的主流可能是受基督教的影响，他对人的理解是比较符合现实的。我们人每个人都想做上帝，我们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都是自私和骄傲的人，我们失去了爱的生命。所以圣经上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圣经里面说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的义，圣经上说，就像一个人穿的污秽的衣服一样，我们不是没有一点点的义，我们也有一点点的义。我们在个别的时候，个别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做一些好事，但是我们的义就像穿了一个污秽的衣服一样，是衣不蔽体的这么一个衣服。所以我记得一个传道人在中国去传福音的时候，给一个老人说，没有义人，都是罪人。那这个老人就不同意，说我非常好，我这辈子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但是这个传道人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一个人到上火车的时候，火车上还有很多站着的人，他一个人占两个位置，这算不算犯罪呢？这个老人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就占了两个位置。我坐过这样的火车，火车上很多站着的人，有的人就占两个位置不让别人坐的。所以人往往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人往往觉得自己是非常好的人，因为我们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以自己的标准来决定善恶的标准。所以圣经上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界上实在没有。连毛主席都说过，做一辈子好事，做一件好事不难，做一辈子好事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因为我们失去了爱的生命，所以死就临到了众人。这就如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这个死包括我们身体的死亡，也包括我们灵魂的死亡。我们的身体死亡就是我们的灵魂和身体分离，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死。那另外一个死就是我们从关系的层面讲，我们和上帝已经不认识了，这就是我们灵魂的死亡。我们作为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空间一个最早的存在，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那整个的自然界也都受到了亏损。所以说我们这个自然界充满了自然灾害，充满了严寒酷暑。这就像一个大的房间一样，有个很支柱在这灯中间，这就是我们人。如果这个支柱倒塌的话，这个房子就整个就倒塌了。所以说不可避免的，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受到了人的罪的影响，因为我们已经和上帝的关系隔绝了，我们失去了爱的生命，我们离开了爱的本体，那就是上帝。就像一个树枝它离开了树一样，就像这个树离开了地球一样，就像这个地球离开了宇宙一样。我们离开了上帝之后，每一个人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就是一个孤儿，我们的地球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就是一个孤岛。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朋友，我们可能认识很多的人，但是我们的内心常常充满了孤独，充满了焦躁，充满了忧虑，充满了惧怕。我们在外面可能风光无限，我们在外面可能非常的坚强， 但是当我们身体疾病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人有挥之不去的寂寞和孤独。即使在家里面，夫妻也可能是同床异梦，形同陌路，我自己的配偶有可能成为我最亲密的敌人。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感到天大地大，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离开了爱的本体，离开了上帝，离开了爱的本体，离开了上帝。每一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人，每一个人都是骄傲的人。我是这样的人，我周围也是这样的人。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里面，这样一个社会里面，这样一个公司里面。所以说死就临到众人，死是苦难的最高的代表。我们人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难，最大的一个苦难那就是死，死就临到了众人。我们这是从总体上看待苦难，为什么神是爱，神是万能的，但是我们人又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是从个体上讲，某一个人的苦难我们很难知道具体的原因的。苦难从总体上讲，我们大概是知道是因为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不是上帝出了问题。但是苦难具体的个人，苦难有它的奥秘性。就像我们读约伯记一样，那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在约伯记里面，他始终不知道约伯为什么受苦，只有读者知道，我们知道，因为撒旦在天上在捣鬼，但是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是不知道的。所以说苦难从他的个体性上讲有他的奥秘性，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这是苦难从个体上讲有它的奥秘性。另外苦难也是经历性的，从个体上讲，也就是说没有经历过的苦难，我们很难理解别人的苦难。就像说小孩养孩子一样，我以前单身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到底养孩子是怎么一回事，我现在有了孩子以后，我大概能够知道养孩子是怎么一回事了。就是我只有经历过才有可能知道苦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实际上我们经历过了也不一定能够知道苦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过去了也就忘记了。就像我太太问问一个老太太当时她养孩子怎么养的，这个老太太已经说不出什么东西来了，因为已经过去了。有一个哲学家叫 C.S. 路易斯，他说苦难的经历性在于人在苦难的时候，他从感受上讲他知道苦难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因为他受苦难的支配，他不可能用他的理性对苦难做一个描述，因为他当时太苦了，啥也顾不得了。但是呢，当一个人他摆脱了苦难之后，他能够用理性来实事求是的思考啊，苦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的感受却不允许了，因为他的感受已经脱离了那个苦难了。所以说即使是我们已经经历过的苦难，我们也不见得能够安慰别人，因为我已经不在其中了。这就是苦难的经历性和人的有限性。所以人是很难安慰别人的，实事求是的讲，我在这边很舒服，我去安慰一个受苦的人，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往往是用理性对别人的感性说话。比如当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会给他说很多原因或者说很多的话，那我是用我的理性在对他的感性说话，那是说不通的。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人，他往往需要的不是一个答案，我为什么会有苦难，他需要的是一个出路，不是一个苦难。这就是爱的功课。就像非洲人，他们很多人在饿死，我去讲一篇道告诉他们为什么受苦， so what， 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出路。所以这就是苦难中的非理性。对一个处在苦难当中的人，我们接受，我们允许这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有很多对上帝的疑问，对别人的疑问，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人在苦难中是非理性的。我们用自己的理性对他的感性说话是说不通的。但从总体上讲，虽然苦难在个体上有它的奥秘性、经历性和非理性，但是从整体上讲，我们知道人苦难的根源在于我们远离了上帝，我们失去了爱的生命，就像树枝离开了树一样。而且不仅仅是死临到了众人，苦难临到了众人，而且死后还有审判，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 且有审判。那这是比死难还要，比苦难、比死亡还要可怕的一件事情。我有时候在非常头痛的时候就想，啊，我现在是什么都干不下去，心烦意乱，头痛的不得了。但是我想，他不可能这么一直痛下去的，他总有停止的一天。但是在上帝永恒的审判里面，苦难是没有止歇的。如果人的死亡能够解决人的问题的话，人就没有问题了。说死并不是人问题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因为死后还有审判，人的罪还在。这中国人经常说人死如灯灭，啊，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我认识一个姐妹，她为什么信主的，就是当时有一个牧师就问她，那你有没有认识从死亡里面回来的人？她说没有认识，我没有认识一个死了以后又再活过来的人。那既然你没有这样的证据，你怎么就知道人死如灯灭呢？那既然没有一个人死了以后再活过来对我说死后的状况，我怎么能够知道人死如灯灭呢？所以说人死如灯灭是人站在目前的状况对未知世界的一个猜测而已，是一个假象而已。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这是人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人作为上帝的受造物，虽然要把决定善恶的这个责任抓在自己手里面，但是第一，他没有能力来决定善恶；第二，他要向上帝负责任。像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做学生的时候，我喜欢自己搞一套，老师讲什么我都不听了，我喜欢自己弄。我是可以自己弄，我有这样的自由，但是考试的时候由老师来决定的，不是说我说这个题对，这么做对就对了，而是由老师来决定的，不是由我来决定的。那我可以偏行己路，我可以自作主张，但是考试的时候却不是我说了算。所以说人作为上帝的受造物，决定善恶的责任在我自己手里了，我们现在还在挣扎。但是每一个人要向上帝负责任的，那这是我们人所要面临的一个困境或者是一个难题。所以说人或者人类的存在，每一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都是以罪、死亡、苦难和审判为特征的。所以这边我们就讲到上帝的拯救。那我们人的出路在哪里？这就需要上帝来拯救我们。从伊甸园之后，上帝用不同的办法向人来启示他的救恩，从会幕开始，然后到圣殿，然后到耶稣基督，现在是圣灵，最后是新天新地。那它的核心和基础，那就是耶稣基督。会幕和圣殿都指向和预表了耶稣基督，圣灵和新天新地都是由耶稣基督为基础的。那到底耶稣基督怎么来拯救了我们呢？我们简单的讲，我们和上帝已经分开了，我们和上帝是隔绝的，人和人之间是对立的。我们虽然有一个原始的宗教性，我们会追求永恒，但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来追求是找不到上帝的。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都是人找上帝的，人找上帝的结果就是人造上帝，人会造各种各样的上帝，造无数个上帝，造上亿个上帝，但是这样的上帝都是假的上帝。因为神他是造物主，他是全能，他是永恒，他是爱，他是圣洁的上帝。我们人作为被造有限、短暂、自私和贪婪的受造物，我们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来寻求上帝的，来找到上帝的。所以说耶稣基督他就来到我们当中，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成为我们通向上帝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是替我们承担了我们应当承担的罪的惩罚，就像说我欠一个人钱一样，我还不起这个钱，那上帝用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死来替我付了那这个罪债，那就恢复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这就像一个枝子，他终于找到了树，他通过耶稣基督给这个树连上了，就像这个树找到了大地一样，他通过耶稣基督给这个大地连上了，就像这个地球找到了宇宙一样，他通过耶稣基督给宇宙给连上了，就像一个孤儿一样，他找到了父母，他通过耶稣基督给父母连接在了一起。就是神爱我们，他愿意拯救我们，但是我们的罪该怎么办？他又是公义的，他一定要惩罚我们的罪， 那这个罪的惩罚就落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下一个问题，有的人就要问的，就是耶稣他作为一个无罪的人，他替有罪的人死，那公义何在？那就像说泽米弟兄是个好人，我是一个坏人，那他替我死，那凭什么呀？这不是一件最不公义的事情吗？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上帝让一个无罪的人替一个有罪的人死，这不是最不公义的事情吗？我能想到的一个角度就是，当我们在信耶稣的那一瞬间，我们就建立了我们和上帝的和耶稣的合一的关系。那我的东西就是他的东西，他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那我的罪就成了他的罪，他的义就成了我的义，他的义能够遮掩我的罪，让我在上帝面前能够成为义。就像我跟我太太一样，那我在结婚之前我不仅是个穷光蛋，而且还欠钱还不上钱，那我们结婚之后我们就用一个账户，那我的债就成了我太太的债，我太太的钱就成了我的钱，我们有了这么一个合一的关系。所以说他替我承担这个债务是合情合理的，如果别人来承担，这是非常不合情合理的，这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在信耶稣的那一瞬间，我们就建立了和耶稣的一种合一的关系。所以上帝因着耶稣的义来看我们为义，因为耶稣的义就是我们的义，耶稣的好就是我们的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和神的合一的关系。但是关键我想对我们这个应用，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苦难。那耶稣因为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他对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意义就是他进入我们的存在，进入我们的苦难，进入我们的死亡。因为我们人活着，每个人都有被误解的时候，可能有的人被出卖，有的人被别人嘲笑。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也在十字架上被别人嘲笑，被别人误解，被别人出卖。但是他的祷告是，神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也都经历过身体的疼痛，那我们的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经历了身体的疼痛，他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我渴了，我渴了。作为天地万有的创造主，他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里面，在自己所创造的人面前，他说我渴了。在当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他一杯水喝，所以他也经历过贫穷，也经历过缺乏，也经历过身体的疼痛，也有有求不应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对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周围的家庭或者工作社会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不理解，我们觉得上帝离弃了我们，我们觉得上帝离我们很遥远，我们感觉不到上帝的存在，我们感觉不到上帝的爱。耶稣他也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我周围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自中国的人，我们都会有想家的这么一个情感，我们都会思念我们在国内的亲人，尤其是我们的父母。我相信很多的人有这样的经历，树欲静而风不止，人欲孝而亲不在，这样的经历。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他的母亲说，看，这就是你的儿子。使徒约翰对使徒约翰说，看，这就是你的母亲。他也给我们一样经历这样离别的痛苦。所以说主耶稣因为他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死，他进入我们的存在，进入我们的软弱，进入我们的苦难，进入我们的死亡。圣经上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任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耶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因着信耶稣，因着神的赦免之恩和接纳，因着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信耶稣之后，我们就有可能去爱上帝，我们就有可能去爱别人。那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因着耶稣的爱，我们和上帝的爱连接在一起。那我当时也是这么信耶稣的。圣经里面最开始打动我的一句话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基督教和其他任何的宗教最本质的区别之一就是这一点。其他所有的宗教，包括基督教内部我们称之为异端的一些支派，那他们所讲究的都是自救而不是他救， 就是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来拯救我自己。但是圣经上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是今天早晨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太太打扰了我一下，我就非常的生气，我说不要你管。这就是我们的罪行，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说什么叫做信耶稣，那第一点就是认罪，我要在上帝的标准面前，而不是我自己以为的标准面前，而不是世人别人的标准面前来承认我是一个罪人。那第二个就是相信信神，我们不要把它搞错了，不要搞成信罪和认神了哈，因为罪是不需要信的，因为这是我生活的现实，这是我的现实，是别人的现实，这个不需要信的，我只要实事求是的按照我的良心在上帝的标准面前，我就可以知道我是不是一个罪人，这个是不需要信心的，而是需要认的。但是神的事情并不是我们都能够了解的，都能够接受的，所以说就需要来信。那最后还要悔改，或者叫改变，当然这个改变不是完美的，我们一定要知道生命的特征不是完美，而是走向完美。我们基督徒处在一个成长的变化过程当中，我们不可能一信耶稣就成了一个圣人了，就要比孔子还要伟大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真正的生命它的特征不是完美，而是走向完美，它不是成熟而是成长。一个生命的特征它不是成熟而是成长，不是完美而是走向完美。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爱的生命的来源就是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创造我们的上帝，他是第一，他是主，他是爱。但是因为人要做上帝，所以说就自我中心、自私和骄傲，就把上帝赶出了自己的世界，就远离了爱的生命，就处在罪恶、死亡、痛苦和审判之中。所以说上帝来拯救我们，他的途径就是解决罪的问题，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让我们免除了罪的惩罚，通过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免除罪的权势，让我们可以战胜罪，让我们可以去爱上帝爱别人。但这解决罪只是途径而已，那目的是要赐给人爱的生命，恢复人和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有时候读圣经，我记得郑国弟兄就问过一个问题，非常的好，他说出埃及记里面还有以西结书里面还有列王记里面为什么讲圣殿讲得这么详细，把尺寸大小布局装饰讲得非常的细节，讲得非常的详细，而且是要讲两遍，在出埃及记里面为什么要讲得这么详细呢？那就是因为我们道德的完善，我们行为的改变，我们罪恶的解决，像这些东西都不是最终的目的，这都是途径而已。我们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不解决罪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和上帝恢复关系。但是和上帝关系的合一，那才是我们信仰的最终的目的。说圣经里面讲圣殿为什么讲得那么的清楚，还要讲两遍，那就是人和神关系的合一的一种表现。因为神要通过这个圣殿住在人当中，比方说我和我太太结婚一样，我们要买一个新的房子，我相信我们是非常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的。我当然不是建筑师，我不知道很多的问题尺寸大小，但是我们两个人看了一定要满意才可以，因为这是我们两个人以后要住的地方。同样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上帝他要实现给我们人的合一的关系，这个圣殿或者会幕那就是一个体现，上帝要住在里面，上帝都要住在人当中，所以说写的非常的详细。所以圣经上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要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是要把他自己来赐给我们，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和上帝有一定的隔离，因为罪的问题还没有完全的解决，我们还处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我还是一个有限有罪的人。所以目前上帝的同在是在灵里面的同在，不是身体上的同在，所以他的同在还不是完全的。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读几处的经文。第一个是灵的同在，诗篇139篇，我们一起读好吧。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那将来就是完全的同在，或者身体的同在。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爱的生命，因为这个爱的生命，所以说神给了我们爱的使命和诫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另外在约翰一书也是这么说，我们一起来读，亲爱的兄弟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有神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的。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好，谢谢大家，请坐。说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的使命和诫命。神为什么让我们去爱上帝，去爱别人？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神赐给我们的生命就是爱，作为神本来创造的心意。如果不爱的话，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生命，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那既然神已经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了，我们就要在一切的情况下努力的去爱上帝，努力的去爱别人。因为如果不爱的话，我就否认了我自己生命存在的本质。这就像一个小草一样，有神的生命在它里面，它只要有机会它就要向前长，它虽然有时候不一定长出来，碰见石头或者碰见其他的东西它不一定长出来，但是只要给它条件它就要长出来，因为生长就是它的生命。所以说爱就是我们的生命。与爱上帝和爱人相对立的，那就是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那约翰一书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说爱父、爱神和爱别人与爱世界是对立的。我们最近在查创世纪，创世纪第四章就讲到该隐的后代。该隐的后代我们一眼看上去非常的有成就，他们在娱乐业、在房地产业、在军事业有很大的成就，他们是乐器的祖先，是帐篷和畜牧业的祖先，是军事武器的祖先，这是该隐的后代。但是赛特的后代，也就是说是敬畏神的这一支的后代，他们什么都不干，就生儿养女，然后又活多少岁就死了，然后到另外一个人又是生儿养女，然后再活多少岁又死了，然后要到另外一个人又是生儿养女，然后告到多少岁然后就死了。好像上帝的这个支派和该隐的这个支派相比之下，我们没有任何的成就。我相信赛特的后代他们也应当有娱乐，他们也应当有财产，他们也应当有一些成就。我相信该隐的后代也应当有生儿养女。但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在圣经里面实际上在告诉我们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和世界观。那该隐的后代就是以财富、娱乐、能力和成就为他们人生的目标，那赛特的后代就是以爱、以家庭、以关系为他们生活的中心。所以这是两种生活方式、两种价值观和两种人生观的比较。从当中我们就看到上帝的心意， 上帝当然也会给我们财富，给我们娱乐，给我们安全，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成就。但是最重要的，我们是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家庭里面，实现对别人的爱，实现对上帝的爱。因为爱才是我们的生命，因为神给我们的使命和诫命，不是爱世界，而是爱上帝和爱别人。那最后我们讲一下爱的实践。我们有时候基督徒会觉得哈，我们只要有爱的生命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讲究什么技巧，我们不需要讲究什么实践，我们不需要讲究什么智慧，我们只要爱就可以了。这恰恰是不爱的表现。因为我们只要的认真的对待爱，我们就很注重我们怎么才能够实现对别人的爱，怎么才能够实现对上帝的爱。那这边就讲了这么几点哈，关于爱。那第一个就是关于沟通。作者说他还有许多的事要写给你，却不愿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这就是一个沟通的问题，沟通的方式要么就是用笔墨，要么就是当面谈论。他这边就讲到见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沟通的方式。愿你平安，那这是一个祷告。那最后是一个问候，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向众位朋友安，问众位朋友安。所以说爱的实践，那这几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包括沟通，包括见面，包括时间，包括祷告，也包括真心的问候。我们先看沟通。沟通以前的时候是用信哈，我们现在已经不用信了，用电子邮件、电话和手机。以前的时候写个信是非常不容易的，要经过好几个月才能够到达。所以我们看中国的古代文学的时候，充满了很多这种思乡和离别的描写。因为当时大家不见面，也没有办法讲话，想家或者想亲人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目前有了电子邮件，有了电话和手机。所以有时候我们想一想这个人类历史的进步哈，我们发现人沟通的方式有很大的进步。我们从信到了电子邮件或者电话和手机，但人的沟通不一定获得很大的改善，就人的沟通的方式获得很大的改变，但是人的沟通并不一定有很大的改善。所以有人说我们目前的时代是一个 high tech low touch 的一个时代，我们是一个高科技但是低接触的时代。我们的沟通方式虽然越来越好了，但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可能越来越困难了。那有人就说父母和儿女在一个 house 里面住，那沟通就需要发电子邮件，父母去挑这个儿女的门，儿女不给开门，说我给你发电子邮件了，你去查电子邮件吧。所以这就是人的一个罪性的问题，就人在自己的自我中心里面有着良好的沟通方式，不见得能够实现良好的沟通。那我记得以前圣牧师跟我说过，他说我们和弟兄姐妹沟通的时候有不同的方式，如果是简单的信息类的，我们就可以发邮件就可以了，就在哪里聚会，在什么时间聚会，发邮件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稍微处理一些事情的话，那光发电子邮件就是一个非常破非常不好的沟通方式，把问题讲不清楚的，所以就需要打打电话。如果再困难一点的话，我们就需要见面了，因为人的沟通方式不仅仅是声音，还需要很多的情感的表达。所以最好的沟通方式是见面，但是见面是最花时间的，所以见面是不容易的。所以因为我们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可能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或者没有把我们的关系看得非常的认真，我们就用电子邮件或者电话手机，那达到的沟通的效果就不是非常的好。我记得以前有一年看春晚还是看什么来，冯巩哈就表演了一个小品，他说他和他太太在卖土豆，当时手机还是非常少的，叫大哥达，哈一两万块钱，然后他太太就在另外市场的另外一头就给他打电话，说你那边土豆多少钱一斤，他说我这边2毛，然后你这边呢，我这边2毛1，哇，我们要把土豆弄到这边，然后去那边卖，这样就能够赚钱了。当时是在讽刺这个手机的普及性的不可能。但是我零八年回国的时候，我发现手机在我家那个地方已经非常的普及了，有很多的手机店，卖手机的地方。但是有了这么多的手机，我们是不是就有很好的沟通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在约翰三书里面就特别强调了，信对于一个很深的沟通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见面来谈论。所以说我们今天的题目，那什么是爱， 爱就是百闻不如一见。那泽美弟兄上个星期也讲到，爱见面三分情。我们最好的表达爱的方式，那就是见面。我记得一个朋友问我，他说他的一个同学的先生突然出了车祸，然后在医院里面抢救了几天就去世了。那他上有老下有小，孩子非常的小，他也非常的难过，他就问我怎么来安慰这么一个人。我就说没有什么办法，我说如果你能够的话，你有时间的话，你就可以飞买张机票过去和他待几天，这是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唯一的能够安慰他的办法。这是圣经里面讲到约伯的时候的办法。约伯在他家破人亡的时候，他的三个朋友从远处来，然后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我们在约伯书的后面看到这三个朋友，他们说错了很多话，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实际上他们是非常伟大很有爱心的人。这三个人同另外一个人坐了七天七夜，一句话都不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总得打个喷嚏吧。但是我们就看到他这三个朋友安慰他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一句话都不说，他们一说话就说错了，那后面他们所说的都是错的话。他们做了一件唯一正确的事情，就是什么话都不说，和他坐在一起，这就是见面。说爱就是百闻不如一见，尤其是对一个处在痛苦当中的人。那见面就是我们要花时间，要 quality time。 我们以前也讲过什么是爱，爱就是时间，爱就是有质量的时间，爱就是定期的有质量的时间，爱就是长期的定期的有质量的时间，爱是永不止息。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繁忙的时代，你有很多的事情，我有很多的事情，他有很多的事情，在中国非常的忙碌，来到美国还是非常的忙碌，周一到周五有很多的事，但是周末有更多的事，我们白天有很多的事，晚上有更多的事，大人非常的忙，小人也非常，小孩子也非常的忙，所以说我们很难有时间跟家人在一起，跟上帝在一起。说这是我值得我们反省的一个事情，我们人活着到底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要有很大的成就吗？是要做很多的事情吗？是要出人头地吗？还是我们上帝与我们的关系？还是我们家人之间的关系？在圣经上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好，以弗所书第五章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因为现今的世代太繁忙了。我们可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爱惜神赐给我们的光阴，去爱上帝，去爱别人，去花一点时间给上帝，去花一点时间给自己的家人，给自己的朋友。那爱的实践除了沟通见面时间之外，最后是祷告和真心的问候。我们有时候不能够为别人做什么事情，我有时候就想，我是这里的牧师，你说我能给大家做什么呀？大家能力都比我大，大家的爱心都比我强，你说我能做什么呀？所以说我只能为大家祷告。我听到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是密西根我们这边派出去的宣教士，到印度去，大概是他有两周他要到一个山村里面，从一个山村到一个医院去取药，他两周要骑车经过一个比较荒芜的地方。有一次他在这个世界上救了一个人，一个年轻人，因为他是个医生，这个年轻人就说，我们是一伙强盗，我们有几次想抢你的东西，想把你杀了，但是不敢，因为你旁边有26个卫士。这个医生说不可能啊，我总是一个人。那这个传道人有一次回密西根做这个见证的时候，那下面有的弟兄姐妹就祷告说，他们26个人在一起为他祷告，恰恰就是当时他遭遇危险的时候。我们人的爱是何等的有限，我们没有办法超越时空，我们没有办法超越自己的能力，但是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实现对别人的爱。那另外一点就是真心的问候。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问候 有时候是非常的客套。我问每一个老美 How are you? 他都说 very good， 没有人说 bad。 我记得一个人他说他来美国的时候要学英文，然后就跑到美国人居住的 apartment 比较贵，然后要学英文，结果学了半年就学了这么几句话 How are you? Very good。 我们的问候经常是客套的，但是这边所讲的问候是非常真心的一个问候。我相信我们有时候会能够觉察出这种区别的。当我们给别人聊天，在星期五或者星期天问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心的问候，是不是真的是关心别人。所以这就是爱的实践的另外一点，祷告和真心的问候。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讲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爱的生命，因为上帝是爱，我们因着信上帝，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创造，所以说我们有从上帝来的爱的生命。因为有了这个生命，所以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和诫命就是全心全力全意的爱上帝，就是爱人如己。但是我们要在每天的具体的生活当中实现上帝赐给我们的爱的生命、爱的使命和诫命，那就是需要有爱的实践。我们需要有好的沟通，那沟通的最好的方式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见面。我们需要花时间给我们所爱的人在一起，我们需要为我们所爱的人祷告，我们需要彼此之间有真心的问候。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让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受了我们应当受的苦。他说父神呀，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就求你赐给我们耶稣这样宽容的爱。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天地万物的造物主在十字架上没有人可以给他一杯水喝，而是给他的醋。主啊，求你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所受的是何等他的苦难，我们应当受的是何等他的苦难。求你也让我们知道你也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求你自己亲自回答我们心中对你的疑问，对你的怀疑，对你的抱怨，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你在十字架上对你的母亲说看这是你的儿子，对约翰说看这是你的母亲。我们求你让我们知道你也是经历离别，经历伤痛，经历死亡。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你让我们认识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任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主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你的爱，让我们实现你赐给我们的爱的生命、爱的使命和爱的诫命。让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全心全力全意的爱你，让我们爱人如己。求主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这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求圣灵帮助我们，求圣灵充满我们，求天父上帝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